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再次向您问安，又是我们一起在空中神学院里学习领受祝福的时候了。今天教会行政学郑大卫老师要讲教会中的治理最后一课。在前面老师讲过各种聚会、各种团契、福音事工、职堂事工、信徒的婚事、丧事，也谈过了教会组织、教会会议。今天呢要跟我们谈的是教会章程。常听人们说，在教会做长职的有特殊的权利与恩典，是这样吗？一个国家的兴衰与国会、议会以及内阁工作效率有着密切的关系，有好的长职，也有好的章程，又有好的治理，那才能彰显它应有的功能。这时候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谈章程的功用与目的，章程的制定者可以涵盖的范围是什么，以及章程的表达。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神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郑大卫，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在空中与各位相遇。在过去的29讲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了有关教会的行政管理许多的课程。那今天我们来到最后的一课，就是第30课，我们仍然要讲教会中事的治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教会章程。在过去的几讲当中，我们都是提到教会中的事，教会既然有许多的人，就一定有许多的事产生。那一个负责牧养教会的人，我们怎么样面对教会的事呢？就如我们前两讲所讲过的，教会有关它的主旨，有关教会的意识应该怎么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我们治理教会事当中不可少的。今天我们要特别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教会的章程。在许多欧美的教会或者现代的教会，政府都会规定一个教会设立的时候呢，他要把教会的一些重要事情写下来，让政府可以监督他们。因为有时候这个教会日子久了，如果他发生一些事情，他没有一个行事的准则的时候呢，那么会闹出许多的纠纷来的。那政府他要根据这些教会的章程，看看这个教会他的信仰是不是纯正的，他的意识方式是不是合理的。如果将来一旦发生问题的时候，政府可以根据这个章程来处理很多的事。当然今天我们订立教会章程不是为了政府而已，我们也是为了教会以后我们内部的一个组织、内部的一个行事的规则，我们需要来订立这个章程。那政府要教会订立章程的时候，多半就是让这个教会申请的时候告诉政府这个教会的名称是什么，这个教会的组织是怎么样的，这个教会的信仰是什么，这个教会的宗旨是什么，这个教会有哪一些行事的准则， 比如说有哪一些意识的准则，他们在组织当中有一些人事规则，那么这些都是在中教会的章程里头呢要标明的，甚至于还需要标明这个财产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这个教会有一天要结束的时候，这个财产的归属的问题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一般政府他需要教会在申请的时候就明定的。但是我们华人的教会常常我们不太重视这些，特别是如果这个教会人数很少的时候了，规模不大的时候了，我们更是不会写教会的章程，加上如果政府没有这样的要求，那积极服务我们就把这些都忽略掉了。其实教会的章程不仅是政府它需要，而且我们教会内部也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有了章程以后，我们可以使教会的信徒他认识教会成立的经过，因为在章程开始的时候多半都有有关教会历史的记载，我们称它为原格。那么这些历史的记载就是告诉后代的以后的信徒知道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开始的，神怎么样引领一些同工，引领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接着某一个宗派某一个教会他执堂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的，让弟兄姐妹晓得当初教会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建立起来的，纪念那些初代建立的人，可能是宣教师，可能是差会派来的人，可能是在母堂就是原来教会派出来的一些同工一起来开始的工作的，让大家知道教会过去的历史，让大家纪念开始的时候神怎么样藉着初代的一些信徒一些同工建立这个教会的，那么这些是我们在历史上面可以交代下去的。那么如果教会有章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接着章程使教会持守纯正的信仰。我们相信教会在开始的时候多半都是由宣教士或者由原来的堂会他们执堂出来的，那么这些人他们本来就有一个非常纯正的信仰的，那么在教会有了以后建立了以后，如果我们在章程上也把这些信仰我们所信的给他很清楚的写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以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信仰上面。当然这些信仰无非就是我们根据圣经所看到的，我们根据神接着这些圣经的作者接着使徒接着先知他们所告诉我们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教会应该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因为使徒他是领受福音的使命，而且他领受福音的真义，正像保罗所说的，我当日从主那里所领受的那个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他很清楚地告诉那个时候的弟兄姐妹，因此使徒是一个领受福音真义而且告诉我们的人，使徒也是个建立教会的人，他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心意建立一个神所需要的教会，神所喜悦的教会，所以教会应该建立在那个纯正的福音上面，纯正的真义上面，纯正的信仰的上面，照着这些使徒的脚中来建立。那另外建立在先知的根基上面，先知也是领受真道的人，先知他不单是领受真道，他也是传讲真道的人。 那么这些先知，特别是讲到是新约的先知，就是以后接着他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真道，那么写成新约圣经的那许多神要告诉教会告诉后世人的这些话语。所以教会要有纯正的信仰，就是有纯正的福音，有纯正的真道，能够照着圣经所说的我们来信。那么这些是什么呢？我们就应该给它写出来的，在这个章程里头就可以表达出来。还有就是可以使教会持守教会的路线，每个教会可能都有不同的背景，可能有不同的宗派。那么教会以往在建立这个教会的人怎么样蒙神带领所采用的一个教会的路线，那么以后的同工也应该照着这个路线去进行，除非是神有特别的带领，否则的话神建立这样一个教会一定是让这个教会在地上发挥这个教会独特的应有的一些功能。所以我们后来的人呢，就不应该随便任意的来更改。比如说如果这个教会他们开始的时候神带领这些创始的人就是走一条长老智慧的路线的，那么这个教会后面的人呢就应该照着这样一个方向去进行，除非神有特别明显的带领，否则的话我们应该照着这个去进行的。如果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建立在牧师智慧这样一个制度当中的，那我们也同样的应该遵照神当初带领这些同工建立这个教会当时所采用的这个路线，就是牧师智慧的路线来进行。那么后面的人呢不应该随便的更改，而且当章程上如果规定了以后呢，后面的人你要更改必须要透过一定的程序来更改，不是随便几个人就可以更改的。那如果教会有章程的时候，可以使到教会有一定的行事准则，教会有很多的事，每天有很多的事要做，每个礼拜有很多聚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教会中这许许多的事，这许许多的工作在我们推展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推展，我们怎么样组织这个教会，就像我们前两讲所讲到的，让这个教会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不同的部门负责不同的工作，然后配合在一起来达到整个教会要做的一些工作跟达到一定要达到的目标。那么这些我们应该怎么样配搭在一起，怎么样大家把权责分得很清楚，怎么样照着一定的规范来进行这一切的工作呢？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在章程上可以非常清楚的写出来的，写出来以后使得整个教会每一部分的同工每一个同工都能够照着一定的准则来进行。所以为了使教会有一定形式的准则，我们需要有章程。那另外呢，就是如果教会有章程的时候呢，可以使得教会重视法规的订定。那个法规订定不是当时某一些人订定，只适合当时那些人应用，乃是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是在神带领教会建造的过程当中曾经用过的，而这些是大家已经认同的。那么我们是累积了许多许多时间我们订定这样的一些法规的，那么如果有不合适的时候，我们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已经修正过了。所以照道理接着章程就会让教会所有这些法规所有这些规定都越来越明朗，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有效用，越来越美好。所以如果我们有章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让每一个遵循章程的晓得这个章程是经过 一个历史的背景出来的，这个章程是经过甚至于历次的修正出来的，这个章程是教会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认为最完善的一个地步。如果你认为还不够，你要改的话，那么你一定要遵照的章程上所规定那个变更的方式来变更来修正，否则的话你不能够随便动这些章程，这样子就不会因为某一个时候某一些带领的人或者某一些同工他们一时的他自己的领受，他一时自己的感觉，或者是他自己原有一些从别的教会来的一些背景，他就随随便便把这个教会原来定的路线原来定的这些信仰都给他改变了，那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即使你的方法再好，你再有理，也应该透过一定的程序，经过当时教会当中许多的人我们详细的考量了以后，觉得啊，实在是神带领我们这样做了，然后我们才能够变更的。所以教会如果有了章程，就可以把教会规范在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规则当中，让所有的事情都照着一定的规则来进行，这是章程定定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定定教会的章程呢？那么定定章程的时候，当然还是教会一些同工来定定，我们不可能找另外教会的同工来帮我们教会定定的章程。也许我们可以参考别的教会的章程，也许我们可以邀请别的教会对牧会很有经验的人来帮助我们来设计章程，一起来考量里头的一些内容，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应该有教会里头的带领的人，比如说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传道人或者是开始这个工作的宣教师，由这些他们建造这个堂会的，或者是当时建造堂会的同工已经不在了，是最提前就是当时负责教会这样的一些同工，他来主导这件事情，然后可以邀请教会当中一些资深的同工一起来参与。那么教会的牧师长老传道人他们主导这个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参与这个工作，他们参与工作当中最要紧的就是看看同工们所定的教会章程是不是合乎真理，是不是在纯正的信仰当中来定定这些规定，跟圣经里头我们所看到教会建造的那些原则有没有违背，我们比较在这个方面来监督他们的。那教会这些资深同工参与在这个里面，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在教会久了，他们了解教会的历史，他们晓得教会的传统，他们知道这个教会开始是怎么样成立的，然后他不单只提供这方面的历史，而且他能够摸着刚开始同工他们建造的那个心意。因为当我们要做章程的时候，可能就是教会没有章程的，所以完全没有这些的，那么就靠着这些资深的同工呢，他们在教会当中侍奉也比较熟练，也知道教会的过去，那么参与在这个里头，那么对我们所定定的许多事情呢，就会比较会有历史的延续性。那么这是一个我们可以邀请来的一群人。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请一些教会当中文学恩赐比较显明的同工来参与。为什么要找一些文学恩赐比较好的，就是文笔比较顺畅的人来参与呢？因为章程一方面是一个历史上很重要的文件，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个表达许多事情的文件，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最简洁的词句 来表达最正确的意思。虽然当时大家在谈论的时候，因为是口熟的，大家了解那个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真正要怎么做，可是当你写成文字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文字表达的不恰当，不够准确，以至于把当时这些人所探讨的那个意见没有充分的发挥，没有充分的表达。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在文字上有恩赐有造诣的同工参与，然后他就根据大家讨论出来的那些事情，那个结论，怎么样用最简洁的文字，最能够准确表达的文字给他表达出来。那么这方的同工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请教会当中那些有法律背景或者有法律这方面恩赐的同工一起来参与，因为这些同工他晓得，特别是一些条例定在那里的时候，一些规定出现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条例这些规定能够最有效的能够表达出来，而且应该怎么样表达是最有约束性的，是你不容易在这个里头钻漏洞的，你不容易给他用别的意思来解释他的，因为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有这方面的操练了，一个法律定定出来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严谨的。那么所以呢，如果在定定教会的章程的时候，我们请这样的一些弟兄姐妹参与的时候，他可以从法律定定的那个角度来监督看看啊，这个我们教会所定的章程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注意到了，所以他可以提供很好的意见。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人，当然他们也应该参与的，就是经过长执同工会通过的一些人，比如说教会要定章程了，长执会可能就会提议什么呢？提议就是由哪一些人组成一个章程的订定小组。那么这个章程订定小组呢，也可以从执事会里头请某一些执事，或者请他们出来一起参与。当这些执事参与的时候呢，一方面他有执事的身份，一方面他也可以很清楚的把这个过程向执事会其他的同工来报告。那么当然呢，最后这些如果我们同工们在一起有了一些决议了以后呢，我们应该也是经过这个长执会通过以后，这个章程才算数的。当然如果教会最高的决策地方就是长执会的话，那么就应该长执来做最后的决定。如果教会最高的决策机构是 长老会或者长老团队或者是牧师团队的话，我们就应该由这一些人来做最后的决定。不管怎么样，在整个章程当中应该也表示在这个教会当中最高的决策部门是哪一个部门，最高的决策机构是哪一个机构，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给他表达出来的。那么最后当然章程不可少的就是依照章程的负责，我们最后有个负责规定怎么样通过这个章程的，是怎么样能修正这个章程的。所以所有的章程差不多都一定有一个负责，这个负责讲什么呢？就是这个章程是经过什么样的程序通过的，是在什么时候执行的，然后如果修改的时候也要经过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会议通过以后才能够修改。所以这是一个章程上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把这个章程它本身呢这个关卡呢锁得很紧的，你不能随便的变动的。那么一般你要变动教会章程，一定是在会议规则当中最严厉的一部分，就是需要最多人 同意通过的一个部分。那么这是一个章程订定的时候我们需要邀请的一些同工需要进行的一些步骤，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谈，那么章程既然是这么重要，我们怎么样来订定章程里头的这些内容呢？章程的内涵有哪一些呢？一般来说教会的章程我们可能有以下这些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缘起或者格缘，就是这个教会开始是怎么样开始的，它是由什么人开始的，是由什么教会他们执堂执过来的，或者由他们来派同工到这个地方来建造的，或者是宣教士当时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开始这个工作的，然后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是用什么名称，比如说是布道所啊，比如说是福音中心，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写出来，到什么时候的时候了，这个教会才正式成为教会，这个教会正式成为教会以后它的名称是什么，当中有没有改变过，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很清楚地表达出来，让后来的弟兄姐妹晓得这个教会是怎么样蒙神的引领建立在这个地方的，让他们了解这个教会的历史。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信仰的部分，信仰是这个教会要向所有的弟兄姐妹告白的一个部分，因为让这个教会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会友都有一致的信仰，而这些信仰就是纯正的信仰，是教会认为必须要有的一些信仰，你只要在这个教会里头你就应该要接受这样的信仰。这些信仰当然就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的，比如说我们在信仰里头说我们信全部的新旧约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教会及信徒信仰与生活最高的准则，比如说我们信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信圣父是全能的神，是创造的主，我们信圣子耶稣基督兼有真神的神人二性，因圣灵怀孕结着童贞女玛利亚而生，死于十字架为世人的赎罪祭，死后第三日由死里复活，圣天坐在神的右边为信徒的大祭司，将来他必定会再来叫信的人复活得生，不信的复活定罪，那么他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信圣灵已经降临进入居住并且运行在信徒的心中做成重生工作，又信信徒又使信徒进入真理得着能力过得胜的生活，并随自己的意志赐给信徒各样恩赐来服侍主。我们信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后来因为人悖逆人堕落了，罪与死就临到世人的身上，不仅是身体的死亡而且是灵魂的灭亡，与神隔绝了，罪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凭耶稣的血也是因着信，所以信着人的永生是神所赐的，并不是靠着人的行为。我们在信仰里头也可以表达说，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由一切重生得救的人所组成的，教会负有主所托付的使命，那么广传福音直到地极，并在真道上建立信徒。那么这些都是有关一个纯正信仰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很多教会甚至于把这一些点通通都列出来了， 因为你具备了所有这些的时候，你不单是信仰是纯正的，而且是纯全的，就是全备的。这些不仅是纯正的信仰，也是一个基要的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需要的。虽然许多教会定定章程的时候呢，也许多一点，也许少一点，可是这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比较详细的跟大家来提出来给大家参考。那么这个信仰很重要的部分，这个宗旨，这个章程的另外一部分就是宗旨。宗旨就是讲到教会成立的目的是怎么样，比如说教会成立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可以牧养信徒，可以成全信徒，让信徒各尽其职，可以建立基督身体的教会，要为了建立一个可以遵行大使命，广传福音，能够真正达成大使命的一个教会啊，或者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可以为主所用的。你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教会建立的目的，就是宗旨，给它很清楚的表达出来。那么章程里头还可以提到，就是这个教会的路线，教会的路线是什么，就是教会我们是采取什么样一种智慧的模式，究竟是牧师智慧呢，或者是长老智慧呢，我们可以在章程上很清楚的讲。如果这个教会有历史背景，它是本来是从哪个教会过来的，是从哪个宗派过来的，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宗派，把这个历史给它写出来，也可以把这个宗派他们本身的路线给它写出来。那章程也应该包括了组织的部分，就是我们前面两讲所讲到的教会各部门应该怎么样配搭在一起，教会应该有哪些部门，他们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他们彼此的权责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在章程上很清楚的表达出来。章程也可以讲到会议这方面，教会有什么重要的会议，这些重要的会议是怎么进行的，就像我们上一章当中讲到有关会议的规则一样，我们在章程上也可以把一些重要会议它的权责给它讲出来。那么章程里头也可以提到教会的经济，经济来源是哪一些，教会可以接纳哪一些奉献，可以接纳哪一些金钱的来源，那么教会奉献的方式用什么方式，有一些教会是用主日崇拜或者聚会的时候传一个袋子或者传一个盘子，有些教会不用这样的方式，他只在教会里头摆一些奉献箱，让弟兄姊妹自由的奉献，都是一些不同的方式。那教会，这个教会用什么方式呢？那我们也可以在章程上清楚的告诉弟兄姐妹。那么有关教会的礼仪，在章程当中也应该很清楚的说明。所谓的教会的礼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是随礼或者叫浸礼，就是替这些信主的人施洗。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主餐或者是圣餐或者是薄饼聚会，那么这些圣礼是怎么样进行的，随礼应该怎么进行，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步骤，要给他施洗，那施洗的时候要什么人帮他施洗，施洗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情，那么可以在上面写的。那么薄饼聚会、主餐、圣餐怎么样进行的，应该在里头注意些什么事，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讲出来的啊，特别是啊，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规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这个主持，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事写出来的。那当然教会还有另外一些礼仪，就像我们所提到的婚礼、丧礼这样的一些事，我们也可以在里头明定， 在教会中举行婚礼要经过哪一些步骤，在教会中举行婚礼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进行的。那么丧礼也是一样，如果教会主持追思礼拜或者安葬礼拜，我们应该采取怎么样一个合符这个信徒体统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讲出来。那么在章程里头我们也可以提到牧师是怎么安立的，如果这个教会是牧师执会的话，那这个牧师当初是怎么安立的，如果教会没有牧师，我们怎么安立弟兄姐妹或者传道人成为牧师。如果教会已经有牧师，但是如果还有新的人选可以安立为牧师的，我怎么安立他牧师。如果教会没有牧师，那我们怎么样去聘请牧师，聘牧的办法是什么，经过些什么程序，什么样的一个决定，那么这些都可以在章程上写出来了。如果这个教会它是长老智慧的，那么长老是怎么安立的，长老有没有任期，长老应该是一些怎么样的人，姐妹能不能安立成长老，像这一些你都可以在这个章程里头给它写出来。那么还有就是教的同工有哪一些人啊，教的同工是怎么任用的，特别是教会里头一些干事啦，一些秘书啦，一些帮忙处理教会行政的一些人，那这些人需要全职，那怎么样聘请这些人，有没有什么标准，那么他任期多久，这些都可以写出来。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牧师的任期是多久，那么这个长老是不是终身的，这些都可以在章程里头明定出来的。还有就是教会有哪一些重要的事工，我们可以写出来啊，比如说教会里头有这个教育的事工，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应该竭力的推行。教会有小组的事工，小组也是组成教会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怎么样推行。宣教事工是教会不可少的，我们怎么样去推行，那么这些都可以很清楚的表达。当然最后就是我们讲到应该有个负责，负责就讲到这个章程是怎么定定的，这个章程如果修正的时候要经过什么样一个程序然后才修正。所以当教会如果有教会章程的时候，就让这个教会能够持续的发展，照一定的方向路线来发展，而且让这个教会越来就越成熟，越来这些事理的事的事情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治理教会的时候，我们最好也为教会定定教会的章程，让教会里头往后面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跟同工都知道怎么样在纯正的信仰下来推动教会，达到这个教会成立的时候所有的一些意向、一些宗旨、一些目的。愿神赐福给各位所牧养的教会、所带领的教会。谢谢。
听完了今天这一课，下一次将是卫斯理老师为我们主讲新系列的课题，亲爱的朋友，您千万别错过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